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今天想要录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应该就是最近这一两周吧，有一条新闻还挺火的，到处人在转发关于清华北大今年2021年毕业生的一个就业数据发布了嘛，
毕业去向。
对对，其中就有一个数据是非常的跳出来被大家看到的，就是说清华的毕业生本科加硕士加博士所有的加起来啊，清华总体的毕业生其中有 70% 的人进入了我们可以说体制或者说有编制的地方，就是要么比如说考公务员，或者进事业单位高校，或者是进国有企业，然后这个数据达到了 70%。 然后我就看到了很多这个新闻标题上啊，都是把这个 70% 列在上面，就说七成清华毕业生进入了体制，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吧。其实北大也发了就业报告，但是他们没有分享这个具体比如说是不是体制这一类的这个数据，但是根据我觉得根据我们的了解，清华北大其实性质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就是它代表了这一个从受教育的角度来讲他们享受了最好的资源，然后在毕业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人生选择。我在最开始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我虽然震惊但不意外的感觉就是这个震惊是指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数据，就虽然我是北大毕业的，我也没有看过我们学校到底是，我觉得你在清华可能你也没有特别的关注说大家都去哪儿了，但是所以这个数字一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挺惊讶的。但是不意外是指说我个人是很不喜欢体制，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想要追求一个比如说稳定的生活呀，好的福利啊，有安全感啊，只是我可能有一点惊讶的是，那你作为受了最好教育的这一波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对于人生也是说啊，我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啊，在没有确定这期主题聊这个以前，我也没有关注或者没有仔细的看过整体的一个数据，我知道大概我们系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我们系可能比如一半一半吧，会进入到互联网行业，可能也是这个专业的特别之处，所以就是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比例是比较平衡的。这个 70% 还是我看到也是惊讶了一下的，就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占了这么高的比例，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的身边很多都来自于互联网行业，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经历的一个 bias， 因为我认识的这些人可能都比较活跃的，这些清北的人可能是在那些地方，但是他们依然在整体来说还是少数。但是我确实也经历了，比如说身边是有人从清北去到一些我们所谓的体制内或者是事业单位，然后也看到了他们如何是这种遴选的过程。我们用遴选啊，就是他们好像确实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又什么政治考核，反正就这种类型的，我觉得也很不容易。最后可能都是那种千挑万选，可能感觉比这种企业里面或者是这种互联网行业里面选人会更斟酌，
竞争也更激烈，是不是？
对，70%能进得去，就说明依然是人尖上的人，就依然是精英阶层。
你就看这个数字，我觉得我们按考公的这个比例来算，可能我们之前也见过那种，比如说一个岗位可能有50个人报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但是清华有所有人算起来70%都能拿到一个编制，这其实是个非常非常高的。这当然也体现了不管是想要进体制还是想要从事其他的人生选择，可能还是相对他们的选项还是多一些的，我是这样理解啊。同时我其实还去看了，我一开始看到70%这个数据啊，我最开始的感觉是因为我知道这两年其实疫情对于民营企业或者是外企啊，就是这种纯企业类型的在市场上的，其实对他们的业务影响还是蛮大的，像有很多公司裁员啊，包括如果是更小一点的企业可能还倒闭了呀等等，这我是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以为是这两年因为疫情涨到了70%，殊不知我就回去看70%其实是一个平均数据，就是我往前回看了大概89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最早看到了2013年清华的毕业数据，2013年也就是咱俩本科毕业的那一年，那一年清华的毕业生80%进了体制，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考公、事业单位、国企，
这个也包括了硕士和博士吗？
对，全部包括所有人。如果是只看本科的话，基本上历年也没有什么变化。在本科生范围内选择继续读书的，包括国内国外啊，大概平均 75% 到 80% 左右，绝大绝大部分人都是继续读书的。所以只看本科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咱俩不了解啊，因为我们是
本科以后不在
了。对，你是出国了，然后我就工作了，所以我的同学们当时也是绝大部分人都去读研了或者是出国了，所以我也并不知道说其他人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有一个，当然这也是我觉得我挺理想主义的一个点啊，就是我心中也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我不能说进入体制或者获得编制就是一个没有在追求人生价值的体现，但我是感觉比例有这么高嘛。我当然相信在这 70% 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啊，我是更适合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然后能体现我的价值，或者说能够学有所用，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能够发挥自己的能量吧。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人的，但我不太相信有 70% 这么高的比例。那我觉得肯定在这些人当中也有蛮多的人是为了想要一个更稳定的人生状态，或者是更有安全感的工作，就是类似这样的，所以去寻求一个编制嘛。可能我的一个跟我个人的一个选择或者价值观冲突的是，其实清北的毕业生已经是社会上能得到资源最好的一波人之一了，我们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在社会上的选择已经很多，以及比如说你哪怕是去创个业或者做个或者是去公司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能获得的成就或者获得的资源或者你能有的安全感已经比如说一些普通大学里的毕业生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已经好很多了，但是还是选择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当然理解这是一种个人选择啊，但是我为什么讲这是我的理想主义，就是这可能说出来有点也挺好笑的啊，就是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重走》。
西南联大的那个吗？
对，就是西南联大的，我在看那本书。然后我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是非常受感触的，就是那个年代在最高学府的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事情，他们想要实现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跟我男朋友讨论，我扪心问自己，我是在80年之后100年之后也进入了一个高等的学府，我也有一个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如果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能像那个时候的人一样能有这样坚毅的品质？因为比如说当时也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在清华北大的人你也可以留在北京的，相当于是你要屈服在当时那个政府的管理之下嘛，因为已经沦陷了。但是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西南联大他们是先迁到了长沙，然后他们是有一部分学生是步行走到了昆明，走了几个月。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这种精神追求得多么的强大，你的精神力量要多么的强大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了心中坚持的那个东西，我可以承受这些非常艰苦的生活或者是劳累的一种生活状态。当然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塑造出不一样的人才，我只是个人就有一些感触，我就觉得那个时代的人的那种精神，那我觉得是他们 deserve 最好的资源，然后他们是真的也把这个自己受到的这个教育发挥出来了。我不知道我刚刚讲的这番话是不是有点怎么说会受到攻击或者怎么样，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想主义吧。比如说问我自己，你说我真的我是遵循了我自己内心的选择，但是你说我真的做出了什么贡献吗？我其实也没有，我就是在做自己，所以这是我内心的一点，我看到这个数据这是我内心的一点感触吧。
顺着你刚才这个角度我想到了一个点，可能也是因为清北的学生们一方面是有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 leading 一点的思想吧，可能有一些人生目标想要实现，那这些人生目标可能就赋予在了他们对于国家的期望上，可能不是国家，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们所处的这个小的环境， 那他可能就是想去深扎到事业单位还是公务员还是怎么样，可能在那个体制里面去做一些事情，无论向上向下向基层，他们都能做一点事情，可以引领甚至是改变。但是可能在这种环境里面不会，因为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不会突出个人主义，而是会放大集体，可能是这个机构他们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在外面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会比较能够接受个人主义，他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发光发热的嘛。但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其实做了很多，但是可能不会能够把所有的光环都给他。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点对我还挺有启发的，就是可能这也是我，就比如说我为什么很不想进体制，我是觉得个人能做的太少了，因为它这个体系的设置
是被抹杀掉的。
那不一定是说它要埋没你的功劳或者怎么样，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然后每一个零件吧，或者每一个部门它在运转的时候，它是有自己的这种流程或者是自己的规则的。那你一个人想进去，如果想发挥一些能量，你当然可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做出一些改变，可能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这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点可能还是蛮对的，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进体制的这个理解如此的一根筋啊，因为个人主义是很难发挥价值的，除非你有什么特别过硬的背景啊。我是说一个普通人，哪怕是能力很强的普通人，你进入到体制内，其实你也是要先顺应这个体制的运转，然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能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能量进去。那可能这对于我个人的就是去理解说你怎么去创造一件事情，或者你怎么去影响一件事情，可能不是特别的契合。这当然不代表说任何一个进入体制的个人他的心态就是啊，我就躺在这儿我什么都不干，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很多就像你说的就是
在做事的人。
对，像其实我也有，虽然很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在体制里比如说有做扶贫的，有做那种基层建设的，他们还是在做很多事情的，只是说这个系统非常的大，那他个人的贡献我们从外部是很难看到的。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又变得积极了一点，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体制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精英的或者说想做事情的人如果进去的话，我希望他能变好。我不能确定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体系里人太多了，我不知道在这个体制里就比如说想做事的人到底有多少，但是如果这个比例再增加的话，比如说像你说的一些更受教育程度更好的一些有这种领导力思维或者有想法的人能进去的话，可能能够慢慢的改变这个状况。我刚想问你，因为你说你有些朋友也是在体制内嘛，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或者工作状态？
我觉得分几种啊，一种是可能进去前大概就知道，他也还像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然后里面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出来，或者出来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我身边是有那种，比如说就是清华的学生过去，然后所谓的比如说，其实有一些公务员单位是会给到清华毕业的学生一些职级的，对，然后可能进去以后，那就是如果放在我们那种
起点比较高，
对，就是那种三线或四线城市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别人熬一辈子也熬不到的一个高度，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嘛，那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来说，那他闯荡的机会，那他可以发挥的余地也很大。那他可能不是在一线城市去做这样的我们刚刚所谓的这样的公务员，他可能是回到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去，但是他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大，是有这样的朋友在的。但是他们也忍受了，比如说非常工资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因为对于这种一线的基层的这种公务员来说，他还是要拿着国家的这种工饷嘛，所以就也只能是真正在做事，然后可能更多是一些情怀，我觉得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说除体制内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像是这种国企的，从大家的传统观念里面会觉得国企给到的除了工资以外的各种各样的福利，你比如说食堂啊，我随便提一下啊，比如说你工作当中的食堂啊，什么你健身瑜伽，反正就是这些健身的这些东西都有场地，你上下班都有班车， 就这种你的衣食住行可能都被考虑到了，那大家就觉得我的生活是，就或者说我的工作不是只为了让我在那工作半小时，也是考虑到我是如何能让我好好的，就是或者是更舒适的活着。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选择进入国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也见到了一些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国企里面的这个情况是他们进去以后人生百态，就感觉这个里面比如说不同的岗位他们也是有一些温水煮青蛙的情况，就是有时候可能白天不干活，然后晚上拼命干活去熬班熬点，然后也是为了让领导看到
啊。国企里面也熬班吗？
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系统里面，外部是看不到的，就是好坏都看不到，可能也只能看到一些被怎么说报道或者大家看到的一些好，但是里面的困境都是自己承受了。
然后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关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啊，就是现在不是有句话叫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嘛，最终大家都去考编了。然后我其实就在想这件事情，这当然可能跟我刚刚表达的就是我个人有一个理想主义，但是我们放在一个客观的社会条件下来看，它为什么到底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刚刚讨论的是那个清北毕业生啊，我又想起来，我记得之前我们聊某一期聊上大学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我讲过一本书叫《我的二本学生》，然后它的作者呢是一个职业学校的老师，叫黄登。然后为什么最近我又想起这本书了，是那个131最新的一季第二期，他就徐志远就去跟黄登聊，就是关于我的二本学生。然后在那期节目里呢，黄登就分享了说他大概是21世纪初博士毕业的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很多同学毕业就不太考公务员的，就是大家其实选择是或者想法是很多的啊，我可以去做这个，我可以去做那个。那个时候其实毕业生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说哎呀我买不起房子，还没这事儿呢，对吧，那个年代。然后也不存在说这个市场上的竞争特别激烈，而是说这个市场上可能机会特别多，那个年代还是那样的。然后他就说过了十年再看，就是他现在的这些学生，那上来问他的问题就是我买不起房，你说怎么办呢？我也找不到，我即使毕了业我也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那我怎么办呢？如果我真努力能考进一个编制，这可能真的是他最好的一个选项了。这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清北毕业生的境遇不一样啊，因为一个就比如说二本毕业的同学生，那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是相对比较受限的。我就觉得说那从这个角度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压力都变得很大，尤其是现在又这么卷，对吧，就是你拼了命的努力都不一定能够得到什么回报或者有什么成就，那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更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出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我甚至很难描述我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难啊。我每次看到国内的这种信息，就是说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选择能得到什么
就业呢，
对，我就觉得好难啊。你就说就是你如果想在大城市机会是多，但是生活成本那么高，然后靠自己的努力非常难买房，那你如果想去小城市呢，你机会又非常少。我们那地儿咱们都知道的，你除了进体制几乎没什么别的选项，对吧，所以然后最终大家就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了。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还挺复杂的。对我来说，
我在想啊，就是可能在说这个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是拉长一个年龄时间段来看，因为前两天那个罗胖的时间的朋友上也在讲35这个数字嘛。35这个数字其实在国内来说是一个职业非常尴尬的年纪，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会被迫被离开被裁员，然后你可能就到了那个时间你的职业生涯就被中断了。那为了保住不在这个时间段被尴尬的裁掉，那可能就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安稳的选择。那安稳的选择可能就是在一些，除非我自己主动提，那我的领导或者是我的这个单位不能随意开除我，就是这种会让人心里有稳定感。 然后再就是可能到了那个年纪，本来家庭也是需要这种在工作当中的稳定来支撑的。
哎，你说到这一点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之前这可能说到这个稳定性啊，我觉得我们先讲国内的状况，可能在过去的十年，就疫情之前，然后再往前十年或十五年，我觉得是一个国内市场发展还算比较好的情况。你如果是在这种企业中工作呢，也是有蛮多选择，就是你失业的这个状况还是比例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是你还是可以跳槽跳来跳去，然后获得晋升，然后有更高的收入。我觉得很多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可能这两年确实市场就是就业市场是有下行的。然后另外其实你刚刚讲到说人到比如说35岁对这种稳定的追求啊，我之前的时候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我跟我男朋友有一次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同事，他是他现在大概40岁，然后有两个孩子，然后他也是在公司，美国呢就是都在公司工作嘛。然后但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男朋友在纠结比如说辞职啊，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啊等等，他就表达了说因为你们现在没有任何负担，就是他家里有两个小孩，他是不可能接受自己说突然没工作了或者是收入受到了影响，就是依赖他的人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责任是很重的。所以他也是就怎么说呢，就虽然他在公司，但其实也是个比较稳定的，就是很成功的大企业这样子，也不太会有失业的风险这样子。就是包括他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比如说他其实也觉得比如现在这个区块链很火呀，他也觉得有机会啊，元宇宙他也觉得有机会啊，但是他不太敢去做这样的选择，因为那万一搞砸了不只是他一个人，他的小孩会受影响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去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也是如果因为我是一个不想那么长远的人，我也不太想负责任的一个人，对。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你对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也有这样的向往的话，想要为更多的人负责任的话，那可能稳定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吧。
对，所以其实这样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是在博士期间就结婚了的人，大家确实也是需要一个在这个环节结束以后，那成家立业，那个业可能就是要一个能够 support 他的家庭的一个角色吧。他可能也不是一定为了要在短期内实现多少的比如说财富自由或者怎么样。
或者我甚至觉得就是比如说在过去的，还是刚才讲说过去的十年，国内有很多这种创业神话嘛，就是很多人可能通过上对了一辆车然后就实现了财富自由，对。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但是又泡沫了。
你拼了命的去参与那个内卷，可能也无法实现财富自由，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才能实现，那还可能还，然后你还要面临有可能失业的这样的风险。可能在这样的抉择之下，一个相对稳定的选择是一个更从长线来看是更成立的一个选项吧。我觉得我再补充一句吧，就是我其实看到了在我们尤其是在山东啊，就是属于那种长辈会很希望你进编制，然后年轻人就要反抗的这种叙事是很多的。其实不考公务员就是不孝顺，对吧？没有，我开玩笑。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叙事出现，但是我觉得现在看到这个状况是又有一种，或者是可能我一直没有关注，但是实际去看的话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想要进体制内的，可能只是进不去，竞争太激烈，然后去做了其他的选择。这和我之前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差别还是蛮大的。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对于铁饭碗这件事情的追求是上一代的人会想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他们也经历了比如说在工厂的人下岗啊，比如说在70-80年代你在工厂里上班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大家羡慕的你在厂里上班的工作，福利什么收入都很好。那到90年代大家开始下岗了之后，人们就开始追求稳定的工作单位。到了这个2000年，哎，这个市场上又开始变好了，那进企业可能成为了一种潮流。结果现在呢又开始内卷，看不到希望，然后就又回去找铁饭碗。我觉得这是个蛮有意思的这个历史的循环。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大家进出都比原来心态上松快了。
你说进出什么？
体制，或者是新的职业、新的行业，或者是新的选择吧。
哎，是，确实还是也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原来在体制里，然后出来了，比如工作了几年，然后又回体制了，好像也有这样的
反复横跳，也是有的。
像我觉得像编制这件事情啊，也是挺叫什么，我觉得是国内蛮独特的一种现象啊。就是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很多西方国家，你说你为政府工作，或者是就政府工作吧，就像国内的公务员一样，它不存在什么编制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不是说要考进去然后有一个编制，它就是一个铁饭碗，这里没有这回事。就是你跟在一个什么公司工作其实情况是类似的，当然它的稳定性可能还是会好一些啊，因为政府工作也不是以效率为先嘛，还是要以能把顺顺当当的把事情给做了为先，所以稳定性是有的，但是不存在什么铁饭碗这种说法，也是跟着这种市场的情况需要多少人啊等等，没有编制这个说法，所以这个还是挺特殊国情嘛，就是然后大家就想要得到编制这样子。
我忘了之前是忘了是谁在听谁的讲座上说过一句，就是其实是国家就还是为了划分出来大家的社会资源不平等，其实我觉得是在创造不平等，是在引发一些不能讲到阶级，但是这还没有上升到阶级，但是就是对于这种就你刚刚说的所谓的铁饭碗，和就有一种还是我拿到了我得到了我的地位就是比别人高，就是还是有这样的心态在的，所以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观点上来讲，我觉得是不对的。
而且是叫什么，法律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比如说你突然出来一个什么新的政策，某一个行业可能就像在线教育一下子没了，对吧？这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但至少你在体制内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的，但是你在企业里在行业里就可能有这样的风险，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局面。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共同认识一个朋友啊，是前两天给我吐槽说他们就在他们体制内，然后他有个同事呢算是那种就单位的指标会要求那种什么，比如说转业过来的干部，然后就是从部队过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工作也不是很强，然后那个工作能力也不是很强，业务能力也不是很强，但是又安排回来这么一个人，然后又架在你的上面，就变成是说你做很多事情他也不会帮你，他也不会罩着你，然后但是他还会挖坑，这可能是在他们那个机构或者他们那个组织里面非常对他来讲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反正我也不知道最后我说到哪里去了，就大概提。
对，我觉得这一期其实我们在录之前也比较纠结，就是不知道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落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分享一下我们两个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数据，然后想到这样的社会状况的一些很直接的反应或者是想法吧，也没有什么结论，相信听众们也听出来了我们俩也很
困惑
讲的也有点混乱，所以只是说分享一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吧，也欢迎在体制里的或者做出过这样选择的人来分享你的体验啊，也非常的欢迎。 This ain't no ordinary sunThis ain't no ordinary sun.